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十五，耶稣受难史中段，审讯耶稣的身份。耶稣面对大司祭，53-65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司祭那里，所有的司祭长、长老和经师也都聚集在那里。伯得禄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司祭的庭院里，同差役们坐在一起烤火取暖。司祭长和全体公议会寻找证据反对耶稣，为把他处死，却没有找着。原来有许多人造假证据告他，但那些证据各不相符。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曾听他说过，我要拆毁这座用手造的圣殿，三天内要另建一座不用手建造的。连他们的这个证据也不相符。于是大司祭站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事，你什么也不回答吗？耶稣却不作声，什么也不回答。大司祭又问他说，你是墨西亚，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并且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大司祭遂撕裂自己的衣服说，何必还需要见证呢？你们都听见亵渎的话了，你们看着该怎样。众人都判定他该死，有些人就开始向他吐唾沫，蒙起他的脸来，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做先知吧。差役且用巴掌打他。阅读这段记述时，重要的是要记得，耶稣时代犹太教里大司祭的地位，如以前所解释，大司祭是罗马政府指派，不代表犹太教的宗教领袖。陪同大司祭的司祭长、长老和经师应该被视为与罗马人勾结，因此杀害耶稣的阴谋和他们对耶稣的质问与答辩也就基于这个前提。马尔谷为指出审判的不公允，从一开始就记述了司祭长和全体公议会寻找证据反对耶稣，为把他处死，却没有找着。圣史说，他们寻找不到证据反对耶稣，就提供假证据，因为所有证据都不相符。这些证词进一步被推翻，他们提供和圣殿有关的假证据。我们曾听他说过，我要拆毁这座用手建造的圣殿，三天内要另建一座不用手建造的。圣使先前曾给读者解释耶稣讲述关于圣殿的事，所以读者可以判断这些证词多不可信。当然熟悉若望福音所说，但耶稣所提的圣所是指他自己的身体的读者，或许认为这假控告有反讽的真实性，但在马尔谷福音的范畴里，耶稣只是讲圣殿被破坏。然而有些知道故事结局的读者就会被两件反讽性的混合结果纠缠不清，一是实实在在的真理，一是故意的在造假。大司祭的审问也存有反讽的成分。在马尔谷的记述中，当大司祭问，你是墨西亚，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时，大司祭是在针对耶稣身份提出关键性问题。圣史先前显示过，耶稣谴责伯得禄，因伯得禄认为耶稣应该是胜利的、免受苦难的墨西亚，但耶稣事实上却是在死亡的架构中，成为受缚者。圣史也刚在此显示，耶稣暗示自己是受赞颂者的儿子， 就是接受天主的旨意，即使是在濒临死亡的当下。耶稣在这里的回应，不着重他的死亡，只重视他的光荣。马尔谷显示，耶稣引用达尼尔先知书中，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来描述自己。在达尼尔先知书里，这短句描述一个天使般的人，是人类的代表，他要担负起人类的罪恶，与世界列国列邦都以兽来象征的王权恰成对比。我们以前曾经留意过，马尔谷显示，耶稣用这句话暗指他自己是全人类的代表。马尔谷用这短句来说明，耶稣是新亚当，他给我们所有人类第二次的机会。马尔谷指出，耶稣在这基础上添加了坐在大能者的右边的图像。这个坐在大能者的右边的图像来自圣咏110篇，天主要使受缚的君王必获得全面的胜利，克服一切仇敌。上主对我主起誓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成你的脚的踏板。马尔谷在第12章中曾记述了耶稣引用这段圣咏，以提出墨西亚或受缚者的问题。现在马尔谷显示，耶稣隐含地把自己当为这角色。当然，从耶稣对伯德禄的责斥中，马尔谷也曾显示耶稣给墨西亚下的定义，是有别于那些俗世得胜的诠释观点。马尔谷指出，大司祭的回应显示出他对墨西亚或受赞颂者的儿子的见解与耶稣不同。大司祭撕裂自己的衣服，说耶稣的回答是亵渎的话。大司祭暗示，用这两个名号自称是天主，就是亵渎。但在犹太人的法律中并非如此。类位祭里，亵渎指的是诅咒天主，并无他意。被称为墨西亚，就是蒙赋油受召唤来践行天主交付使命的工作的人，对天主毫无敌意。凡是虔诚的犹太人都自称为天主的孩子。从他的回答，圣史显示，大司祭对犹太人的法律和习俗不是无知，就是不关心。因此马尔谷强调，当时的大司祭只是俗世的而非宗教的领导者，他和罗马人结党，既不懂也不理犹太人的虔诚。马尔谷涉猎了一个耶稣受审的场景，把经书中的经文回想交织起来，就显示出一种情形，即属于天主的义人是被世界上的权势所误解的，并被谴责定罪的。首先，马尔谷似乎是以自己的话重新诠释撒罗满的智慧，其中恶人开始讨厌义人，因为他自夸认识天主，自称是上主的仆人，而且自夸有天主为父。撒罗满的智慧中，恶人又诅咒义人，判他受可耻的死刑。其次，马尔谷记述，有些人就开始向他吐唾沫，并用拳头打他。这时，圣使似乎鼓起勇气唱《伊撒意亚先知书》的第三首，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我的腮颊转给扯我胡须的人。对于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我的面。正如撒罗满的智慧中的义人，上主受苦仆人是被那些不懂他是上主仆人的愚钝权势给诅咒和嘲弄的。由这两部作品中的呼应，马尔谷提供了一个权势的架构，用来了解耶稣的定罪及死亡。伯德禄不认耶稣，66-72节。伯德禄在下边庭院时，来了一个大司祭的使女，看见伯德禄烤火，就注视他说，你也是和那个纳扎勒人耶稣一起的。 伯德洛却否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什么。他遂出去到了门廊，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就又给站在旁边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人。伯德洛又否认了。过了一会儿，站在旁边的人又在对伯德洛说，你确是他们中间的，因为你也是个加里利亚人。伯德洛就开始诅咒并发誓说，我不认得你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伯德洛遂想起耶稣给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放声大哭起来。马尔谷显示了两个关于耶稣身份的审判，他以主要的门徒不认耶稣的故事作为这两个审判的桥梁。伯德洛出现在庭院里，是延续前面马尔谷圣史的叙述，这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过的马尔谷三组合模式结构。例如若汉洗者之死和治好患血漏的病人，这两则故事所处的都是中间位置，圣史以中间内容的意义来解释前后两部分内容。所以在此伯德禄的不认识耶稣阐明以耶稣的身份为核心的审判。大司祭及比拉多都定了耶稣的罪，误解了耶稣的身份，说他是来夺权势的。他们两人都成为耶稣的假见证人。在另一个极端，马尔谷显示伯德洛完全的拒绝做见证。讽刺的是，大司祭的使女成为验证伯德洛身份的见证人。验定伯德洛身份的事件再重复了两次，马尔谷在此应用了一次三组合模式结构，阐明了真正伯德洛的身份，用以抗衡另一个三组合模式结构，就是比拉多用耶稣的假身份，犹太人的君王，强调的是犹太人政治性的期望。伯德洛的否认越演越激烈，这段记述在第二遍鸡叫时达到高峰。伯德洛想起耶稣的预言，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这一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第二遍鸡叫是以历史这个关键字作为开端。马尔谷记述说，当伯德洛听到了就放声大哭起来。圣史夸张了一个事实，伯德洛否认耶稣就是否认了自己。圣史记述伯德洛的身份和耶稣的身份有密切联系，但很讽刺的是，伯德洛对自己否认并不是耶稣要求门徒的弃绝自己，而是马尔谷所指的相反的事。伯德洛不认耶稣是避免自己遭遇同样的命运。马尔谷的描述强调耶稣智慧的事实，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真理的另一面现在只有存留在读者的心里。耶稣面对比拉多，一至十五节。一到清晨，司祭长、长老和经师及全体公议会商讨完毕，就把耶稣捆绑了借送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司祭长控告他的许多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没有回答什么，以致比拉多大为惊异。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囚犯。当时有一个名叫巴拉巴的，他是与那些在暴动中杀人的暴徒一同被囚的。群众上去要求按照给他们的辩解，比拉多回答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他原知道司祭长是由于嫉妒才把耶稣借送来的，但是司祭长却煽动群众，宁要给他们释放巴拉巴， 比拉多又向他们说，那么对你们所称的犹太人君王，我可怎么办呢？他们又喊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对他们说，他做了什么恶事？他们越发喊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愿意满足群众，就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把耶稣鞭打后交给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如我们所见，马尔谷显示大司祭诬告耶稣亵渎，他的控告显露他对犹太宗教法律的无知，而又胆怯耶稣的全能。马尔谷显示大司祭不了解墨西亚和受赞颂者的儿子这两个名号在信仰上的意义，视之为是对他世俗权势的威胁。马尔谷强调，大司祭为世界上的权势而忧心，所以安排耶稣在比拉多前审判布局。在大司祭前受审与在比拉多前受审这两幕是平行而有相同意义的。圣使就这两件事显示，他们审问耶稣的要点不是他曾做过什么，而是他是谁，和他的身份将如何威胁他们自己的身份。比拉多的主要疑虑是耶稣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君王。在圣使的叙述中，比拉多重复了这句话三次，有如三重唱。第一次，比拉多直接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第二次，他用这句话来问群众，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第三次，他用这话问群众耶稣的命运，那么对你们所称的犹太人君王，我可怎么办呢？若我们今天的读者明白，罗马帝国给他们指派分封侯对当时犹太人的感官，那么就会领略马尔谷使用上述重复的效应了。在耶稣时代，黑洛德、安提帕是加里利亚的分封侯，犹太地区是直属罗马总督比拉多。毋庸置疑，当时的一般犹太人不喜欢称一个罗马的分封侯为君王，比拉多以君王称耶稣，自然是政治性的指控。马尔谷借着比拉多多次用君王一词，表示他煽动群众去猜想耶稣是罗马人的工具，或他是与罗马政权同盟。表面上马尔谷的叙述似乎在说比拉多把耶稣的命运交给群众，其实他是展示比拉多在煽动激怒群众。正如马尔谷说明，大司祭想要利用宗教团体来反对耶稣，他用的假理由是耶稣犯了某种亵渎的罪。为此马尔谷用了同样的手法，指出比拉多也想去扭转群众来反对耶稣，用的也是一个假理由。耶稣为自己安上一个罗马权势的官衔。这一幕还有其他值得留意的嘲讽细节。马尔谷在本段开始就说，司祭长、长老及经师和全体公议会商讨完毕，就把耶稣捆绑了。圣使以借送给比拉多来重复背叛的主题。先前圣使叙述耶稣行奇迹时提过释放一词，耶稣释放由于身体的疾病或罪恶的人，而今这词出现在比拉多的话中，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这是记述有关犹太人君王之三组合模式结构中中间的一句，可见其嘲讽之意。耶稣受难史中段的总结。马尔谷圣使的耶稣受难史中段把焦点集中在耶稣的身份上，耶稣的身份在两个平行的情景之下受审判，每个审判都是基于对耶稣身份的伪证。在大司祭前的审判，虽然耶稣并没说过触犯犹太人法律的亵渎话，但却被诬告亵渎。在比拉多前的审判，虽然耶稣从没声称拥有罗马政府的官衔或企图获得罗马政府的权利， 却被指控为未来的犹太人的君王。在这审问和见证之间，马尔谷记述伯德禄根本上否认耶稣。一如马尔谷讲的故事，伯德禄对耶稣的否认只是否认自己。在马尔谷的叙述中，大司祭、比拉多和伯德禄同样是为了自保，结果每个人都出卖了自己。大司祭透露了自己并不是犹太教真正的宗教领袖，比拉多透露了自己并不是公正的总督，伯德禄透露了自己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们对耶稣所做的假见证，为他们自己的身份定位有扭转乾坤之势。